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8月26日，中国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闭幕。运动会当中，机器人跑100米、踢足球、打拳击，甚至完成了各种看起来越来越接近人类的动作。不过比赛里还有另一类画面同样吸引眼球，机器人摔倒、撞墙、失去平衡，有时候甚至跑过终点线都停不下来。那么这些机器人究竟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们离真正的走进我们的家庭、医院和工作场所又还有多远呢？我们先从机器人的身体说起。新南威尔士大学机械与制造工程学院高级讲师吴辽博士主要从事医疗机器人研究，包括微创手术中的柔性机器人和智能感知。他说，和十几二十年前相比，人形机器人的硬件能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觉得大的方面其实是两大块，一个是我们的硬件身体肢体，另外一个呢是智能，就是大脑软偏软的算法这方面。我是08年到13年在清华机器人实验室做读博士生，我们那个实验室也在做仿人的机器人的研究。那个时候的仿人机器人能做成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像人体一样，可能比人还要大一些的人体的人形的机器人，但是它的动作仅限于表演太极拳。对，就是它是一个相对静态的，然后你的动作非常的缓慢，能够展示一些动作，但是呢不能够像这种快速的奔跑，尤其不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想象在大概二十年的时间，然后这个机器人已经打破了人类奔跑的速度。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的这个奔跑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人类的极限，为什么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些比较滑稽的现象，比如说突然不知不觉这个机器人就摔倒了，然后还有就是冲过终点线的时候他不知道停下来，然后还要撞，有时候撞的还特别惨烈，火花四溅的那种现象。这个首先为什么会倒下来，就是机器人的平衡，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达到了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在过去它一直是机器人腿部设计和研究的一个难点。现在能够在一个机器人运动会这种公众所有人都实时的观看的这个场合下，然后有一些机器人能够保持站立的姿势，保持奔跑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然后为什么停不下来，主要还是这个赛制的设计。比如说百米的这个赛制，他看你的这个成绩，主要就是你100米你用了多长时间，你跑完了之后你停不停下来，你是撞到墙，或者说撞得非常非常猛烈的撞墙，然后整个机器人都不能够都要报废，都没有关系，只要你在这100米以内你达到了非常快速的速度，那么你的这个比赛的名次就很高。对于这些参赛的机器人公司的话，他们参加这个比赛其实目的是想展示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技术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点，对不对？这个最高点就是以我100米用多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个指标来衡量。假如说我们的赛制变一变，赛制变成我这个机器人除了完成这100米的跑步，我还需要让它稳定的停下来，然后再去参加下一次的比赛。那可能我相信这些公司他就会把他的重点放，不仅看这100米能怎么样提高他的速度，还要看我怎么能够稳定的停下来，怎么样保持我的机械的这个耐用性，能够让他重复的去完成任务。现在的这种赛制，坦白说有一些公司如果他不差钱的话，他可能一个机器人就用这一次比赛，报废了之后我下一次用一个同款型号的另一个机器人再去完成。
换句话说，比赛可以测出机器人能做到的最高性能，但真实世界更关心的却是它能不能把一件事情稳定的做完。这个问题涉及的就不只是机器人的身体性能，还有它能不能自主应对各种变化。 在悉尼大学澳大利亚机器人中心担任研究员的乔江林博士，专注于行星机器人研究，目前参与澳大利亚月球车任务的自主规划研究。
那作为研究机器人自主性的专家，您觉得对于机器人产业来说，一个机器人跑100米跑得非常快，和一个机器人能在没有人盯着的情况下稳定然后安全地完成一天的工作，哪一个其实更难呢？
那肯定是第二个更难了，因为第一个你是相当于对机器人进行了特殊的调整，它就相当于它在一个可控的环境下去做。你要让它完成一天比如说一个人的可能不说一天嘛，可能一个小时的任务的话，它可能比如说接水、搬东西，这些任务是相当于是跨不同的任务环境去做的，这个就很难了。
太多不确定性了。
对，太多不确定，而且这个其实是一个像从用人类的角度来比，就是博尔特跟一个正常家政人员的区别。他可能博尔特会有一个很专业的角度，他就像个人的金字塔，但是他可能很专业，这个跑步这个事，但是他别的方面可能就不行。家政人员呢，可能他就可能做很多人类日常的任务，但是跑步就不行，这就是一个泛化能力的体现吧。
如果不只是跑步，而是让机器人真的进入我们的生活，它面对的就不再是一个提前设计好的赛道，而是一个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真实世界。
目前来说，其实针对任务的场景可以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可控的场景，可控的场景比如说现在的跑步，我只会让机器人在这个跑步，比如说工业里边让它转螺丝，它就是转螺丝，然后这是一个可控的场景。非可控的场景可能是真实世界发生的，比如说我现在让一个跑步机器人跑到了草坪里边，这时候机器人能否完成这种跨环境的任务是一个自主能力体现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过程。在可控环境里边，我们可以通过很多轮的仿真，很多轮的实力的测试来让它达到一个目前视频上或者就比赛里边真实可以看到的这种展现方式。但实际上呢，这个展现方式有点像那种我已经预演过很多次了，然后这种时候我在真实的时候只是一个成绩的判定。另外一个真正有挑战的是机器人在完全开放的空间里边去做一些任务，这个任务可能是最初始的阶段可能是一个已经预先设定好的，就比如说像足球机器人它已经在草坪的结构里边做了很多次，它换场地，它虽然都是同一个大小的场地，但是换了不同的工作环境以后它也会出现问题，就比如说你从室内的足球场变成室外的，比如说草地高度，它的湿度，当前的天气状况，这种都会对机器人本身的反馈有很大的挑战。这个事情其实是从两种方向体现，一种是他做错以后的恢复能力，就比如说现在的机器人摔倒了，他知道他做错，他上一步做错了，他摔倒了，要从摔倒这个状态恢复到正常的可执行任务的状态，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叫预测，就是说我会在做这个决策之前去预测我这个状态会不会对机器人产生摔倒这个效应，这是两种不同的基础难度吧。预测可能会更难一些，但是目前的恢复能力看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它摔倒以后它就会很快就起来了这种。
如果说双足行走已经成为人形机器人展示技术进步的重要窗口，那么在机器人研究者看来，下一道更难的关卡是操作，也就是让机器人真正的用手和周围的物体打交道。吴博士说，相比已经取得较大进展的双足行走，机器人的灵巧操作目前仍然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开放问题。
说到这个机器人的本体的研究，我觉得像腿部的研究基本上现在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了，甚至我们说机器人像这种双足的走路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或者说 大部分的困难解决了，可能我们还有空间去进一步的提高，但是现在这个双足行走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事情，难以达到的一个任务。操作的话是另外一个问题，操作目前 我们机器人研究领域还基本上还没有解决，还是一个 open question，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们能看到一些公司，它做这种灵巧手，灵巧手就是仿照人的手的这样的设计，然后做这些机械手，灵巧手的时候呢，也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哪一种是最佳的技术路线，能够实现像人的手一样的灵巧性，然后抓取动作、抓取物体的时候，它的动作能够稳定，而且能够有很多的传感的信息能够传导给机器人的大脑。现在这个技术路径还没有收敛，很多的不同的公司，包括高校、包括公司，都还在探索究竟哪一个是最佳的这个路径。所以说，它的发展的阶段相对于腿的行走的话，还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成熟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机器人可以跑可以跳，但是它当它去抓取物体去完成一些叫操作性类的任务的时候，它还不是很胜任，就是或者说和我们广大的观众嘛的预期还差得比较远。然后这里面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灵巧手它本身的驱动，就我们如果看自己的手，其实是你是有很多的关节，在一个很相对小的一个装置上面，你可能有20个关节，甚至以上。那每一个关节你要驱动它，如果你想独立的驱动，你是需要一个单独的电机的。这个电机，首先你要把它所有的都集成在手掌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是很难的。我们现在，电机可以做得很小，但是还没有做到那么小，以至于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电机都非常紧凑地集成在一块儿。有一些尝试去这样做，然后但是它同时又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散热的问题，比如说耐用性的问题，对，还有这中间如果你要用到一些传动的机构，这个传动上面的效率。还有摩擦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还是待解决的。我们现在只能说是有一些尝试，有一些比较可以期待的一些表现，一些性能的表现，但是还远远没有到像人手这样一个灵巧性和它的耐用性，还有一个就是叫一般化。还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本体上面要提高，另外一个当然是智能，要有更强大的智能。本体上面，我觉得现在就像刚刚说的，腿部的行走，不管是像人腿一样，或者是轮式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但是呢，双手的这种操作还有局限性，一个是我的驱动的设计能够达到像人手一样的灵活性。怎么去实现这个驱动还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传感，像我们人手它是有很多的
触觉。
非常对触觉是非常灵敏的，你要抓取物体，你能够感知到我施加了多大的力，然后包括感知
对，
到纹
不然
理，
抓烂了。
对，包括像抓一些软的物体的话，你也能够感知到它的变形啊什么的，在这方面。我们现在有一些研究，有一些很不错的成果，但是离真正的就是我们说最后技术收敛到一种大家都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案，还没到那个阶段。然后这种感知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你有了这种触觉的感知，我们才能够更精准的、有效的去抓取物体。然后很多的任务，家庭里面的任务都和这个抓取是相关的。
而且，对机器人来说，能够完成一次动作和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安全、稳定、重复的完成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无聊博士的研究领域也包括医疗机器人。他说，在医疗场景里，这种区别尤其明显。机器人偶尔能够完成一项操作，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具备了可以放心交给机器自主完成的可靠性。
能完成，其实就是看你的技术能达到的高度在哪里。但是能万无一失的完成考验呢，其实更多是一个，我觉得有时候是工程的能力。技术能达到高度，它不一定需要你工程做得很好， 你可能只要验证我这个技术，比如说在一特定的情况下，然后我排除其他的干扰的因素，我去特地的测试这单单的一项技术，比如说就是去去剪切一个组织，对吧？我把其他所有的干扰的因素都排除掉，就让它去测试它能不能自主的完成这个抓取组织、剪切组织的这个过程。它有可能能够在一个展示性的任务上面，你可以看到它确实能完成。但是，一旦说要确保它万无一失，你就把所有的其他的因素都得考虑进来。你要考虑在这个病人的这种医疗条件下面，你能完成。然后，但是换一种光照的条件，换一种不同的病理，然后不同的组织的大小、病灶的大小，对吧？各种不同的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成功率，这个时候你就得做大量的实验验证，然后有一些可能你的方案里面要能够处理那些极端的情况，所以这两者我觉得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在医疗等专业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机器人采用机械臂等更适合特定任务的形态，而不是完整的模仿人体。但与此同时，也有研究人员和企业在尝试把人形机器人带进医疗场景。这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同任务可以设计不同的机器人，我们为什么还要执着于把机器人做成人的样子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研究机器人的这个群体里面，其实也是现在没有，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对，也有些人也会只，包括我自己，我也不完全是觉得一定是要人形。我个人觉得，像人手的话是比较可能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形态，但是有了人手去做各种操作，都不一定还要加上双腿，像人一样去行走，也不需要像人一样的去干。为什么呢？就是对不同的任务，它有不同的最佳的方式。现在，比如说就是在家庭的这个环境，如果说它没有那种台阶需要走的话，有可能下面是一个轮式，然后上面是双臂加上双手这样的一个形态。有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形态，为什么呢？你双腿的话，你要保持它的稳定，你首先一个稳定性，刚才提到的稳定性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对吧？即便我们技术上能达到高度，好像已经解决它，但是如果说是你希望把成本降下来，它其实还是一个技术非常难的问题。然后另外这个能耗，你要保持一个机器双腿的机器人站立，它本身它是要消耗能量的。但是如果说你是用一个轮式的这个机器人，上面有一个基座，那它不动的时候，它是不消耗任何的能量的。所以这些因素都考进去之后，会有这种疑问：为什么我一定要做成人形机器人？然后另一派人，他们就是支持人形的那些人呢，他们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希望能够研发出一种通用的机器人系统？这个通用就在于它不单单做某一类任务或某几类任务，它能够像人一样完成所有人能做的任务。如果这个是你的终极的目标的话，那他们就说我们需要做成人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任务、所有的环境都是以人的这个形态来设计的。比如说我的椅子。我现在设计的就是一个人形的人，他坐上去才可以。你要是一个轮式的，你就坐不上去。又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任务，比如说我要汽车里面，我要进去驾驶，对不对？我只有是人形，我才能够迈进去，然后才能坐在驾驶椅上面，然后我去自动的操作。你如果单单看某一个任务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做成人形？我有更好的形式、更简单的形式、工程上面更可靠的形式去完成。但是你一旦设计出来这样一个机器人本体，你让它再去做一个不同的任务的时候，你就发现，哦，我现在那个形式不符合了，我得重新设计一套系统来适配另一个任务。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支持派，他就觉得 你这样最后你做出来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说希望每家都能够有这种机器人保姆，
啊，
那你就
对，
会发现你家里面塞满了这样的机器人的机
奇
器。
奇怪怪的不一样的机器
对
人。
对，这个机器人它专门去刷碗，那个机器人专门扫地，对，然后另外一个机器人可能帮你擦窗子等等，对，这样的话反倒你没有办法能够让这些机器人真的走到千家万户，
是的，是的。
而且当你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机器人的系统的时候，它的综合的成本也不一定会比，或者说肯定会比这个单个的人形的机器人本体要高得多。
如今，我们还不得不考虑一个新的变量——人工智能。如果 AI 发展如此迅速，现在已经可以写文章、翻译、写代码了，为什么同样的 AI 放进机器人的身体里面，它还是可能连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
我觉得是，如果它不设计动作、不设计交互的话，是简单一些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语言模型，当然这个从技术角度讲，是因为我们本身人类已经积攒了很多的以文字形式，或者说甚至图片或者是视频形式的大量的数据，对吧？我们这些大模型可以去训练一个模型基于那些数据。但是，当你说类比于机器人的动作，我们机器人实行一些动作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数据去提供给你训练。你现在基本上你很难找到说有现成的这个数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公司它就是集中的去采集数据，采集或者是用机器人的系统，通过遥操作的方式让它去做一些动作。然后呢，得到一些数据用于去训练一个大模型，又或者呢，有一些人去收集人操作的时候的数据，因为人和他们要做的机器人很相似嘛。那如果说我有人的这个操作的一些数据之后，我有可能训练出一种决策的机制，然后能够放在机器人上面，让机器人像人一样去思考，去行为。这些都是现在目前正在进展的工作。
哦，这个其实是一个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吧，它叫具身智能。具身智能呢，说白了，它就是把 AI 装到机器人里边。但是呢，装到机器人这个过程不难，其实就是提升机器人本身的计算能力，去让它合理的、能快速的生成对应的动作。难点在于机器人本身是没有试错能力的，你跟GPT 去对话。他对话的时候，你可能哦，这一轮他回答不对，你去纠正他，他就下一轮可能就回答对了。但是，把它作为一个机器人系统里边，他可能做一个很坏的决策以后，会让他机器人整个系统就宕掉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试错能力，你 AI 做的再好，它一旦一步错了，它步步可能后边步步就错了，就会慢慢的引起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果。这是一点儿。第二点是，比如说规划，我 AI 给机器人规划的非常好，但是机器人的物理层面的执行，并没有执行的像 AI 规划的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那它的执行的能力就也不行，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AI 相当于一个软件层面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去像就像人的大脑一样，AI 实际上是大脑的这个指令层。一旦到执行层，你可能就根据人的能力不同，你可能想得很好，但实际上做不到这个点。
如果机器人运动会想要测试的不只是机器人的运动极限，而是他们有没有能力真正的进入我们的生活，那么未来的比赛项目或许也可以换一种思路。与其比谁跑得更快，不如看看机器人能不能完成一些现实世界里的复杂任务。SBS 问了两位专家，如果下一届机器人运动会可以由他们来设计一个比赛项目，他们最想看到机器人比什么呢？
我觉得，如果我设计的话，我会借鉴。就最近几天，还有一个比赛叫世界技能大赛，还是什么，会以那个为蓝本来设计我的这个比赛。比如说，让机器人去做一些技术型的操作类的任务， 因为这一类的任务会跟我们真正，如果说我们希望千家万户都能够用到机器人去服务人们的生活的话，这一类的操作性的任务，我觉得是更关键的。叠衣服呀，做家务呀，各种各样的家务，这一类我觉得是有现实的需求的。
我觉得吧，因为我的研究其实是更着重于多机器人的合作的。然后，因为你看现在有餐厅机，就是这一届里边有餐厅机器人一些展示。但是呢，假设啊，我们有一个餐厅，这个任务场景是很固定的，机器人可以做饭，可以就是从点单、做菜、传菜，以及可能清洁这种机器人之间的合作，就纯机器人之间合作，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合作去完成一个人类日常非常常见的场景，这种比赛是非常有意思的。
啊，那就是机器人中餐厅。
对对对，有点这种感觉。
从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百米赛跑，到医院里的精细操作，再到未来可能出现的家务比赛，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好奇一个问题：机器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帮手？答案可能没有一个具体的年份，但两位研究机器人技术的专家都认为，眼下还有几道关键的技术门槛需要跨过去。机器人的灵巧操作，能够适应真实环境的智能，以及让整套系统足够可靠、足够便宜。
这个就看各个厂商的比拼了，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好多场景它并不是由于算法你做的多创新，你机器人做的多好，有一些场景可能更涉及到更核心的那些基础科学。你比如说，2019年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些那时候的视频采访。因为机器人世界大赛叫 Robot Cup 是在悉尼举办的，那时候我是一个志愿者，在这可能是7年吧，7年前跟现在的机器人是完全不同，完全没办法想象7年后可以做到这种状态的。这个由于是可能是材料学的提升，让机器人的一些材料变得更便宜了，然后像以前可能一个机器人上100万澳币去做一个那种人形机器人。现在呢，可能4、5万就可以买到一个宇树的一个商业化机器人，这是可能是从价格来讲的一个突破，就可以更便宜的介入到机器人这个领域里边。第二呢，可能是由于一些工业能制造能力的提升，让机器人的关节会更灵活一些。可能以前的那些只是机械关节，现在可能有一些拟人的，比如说一些肌肉组织的一些机器人，也可以做到这种机器人仿照人类的肌肉组织去运行。这种就可能大大的提高了机器人本身的灵活性。然后你可能10年以后，你完全没办法猜想，从现在这个角度去猜想，未来10年机器人会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可能就涉及到不只是机器人领域本身，而且涉及到更基础的工业能力。
在可能20年前呢，我是没有办法想象，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有人形机器人，然后跑过现在最快的运动员。对，我们其实还有另一项比赛，叫足球机器人比赛，也是一个举办了很多年的比赛。他们的当时举办这个机器人比赛的目标，就是说到2050年，我们有一支机器人的足球队要超过人类的足球队。比如说，他们参加世界杯能够打败人类最好的足球队，一直就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他们这个目标是有点可笑。但是你现在站在现在这个节点去看的话，就觉得好像又不是那么的虚无，不是那么的缥缈，因为现在有一些做人形的机器人的本体的公司，他们也展现出了机器人可以像人一样很好的运球啊，很好的去踢球，所以真的是在那个2050年，真的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第一方面，肯定它的这个比赛以及包括技术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离我们希望让这些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去服务真正服务人们的生产生活，还有很大的距离。对。很多技术上还亟待突破，比如说这种灵巧的操作，比如说非常低成本的 本体的设计，还有像人工智能，尤其是适合部署在机器人上面的人工智能的系统，对这些方面的开发，还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包括企业一起共同的努力。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